好的，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个问题。你可能也想过，一家公司如果赚了很多钱，现金储备特别足，那它是不是就一定会加大投资？
这听起来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对啊，
手里有钱呢，那自然要用来发展业务嘛。而且说实话，这个观点在经济学里，确实是主流了很多年。
对，这个传统观点就是说，现金流是驱动企业投资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对那些就是我们说的资金紧张的公司。
嗯，比如不太容易从银行贷款的小公司。
是。或者说很难发股票融资的公司，他们要想扩张，很大程度上就得靠自己赚来的钱。经济学里管这个叫流动性约束。
没错，早在1988年就有一篇非常经典的论文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发现企业的投资和他手头的现金流有很强的正相关。这个发现影响力特别大，几乎成了后来几十年研究的基石。
但我们今天要剖析的这份材料就是要来撼动一下这块基石。这是一篇1999年的学术论文，标题是《投资行为、可观察预期与内部资金》。
是的，
作者是 Cummins、 Hassett 和 Olliner， 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在说，各位，我们可能看了几十年的假象。
没错，这篇论文的核心就在于他问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研究会不会是因为用错了测量工具，从而得出了一个就是说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可能错误的结论。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一遍，看看他们到底换了把什么样的尺子，又是怎么用它来重新测量的，以及这个新结果对我们理解经济到底意义怎么样。那我们得先从那把旧尺子说起吧，就是那个听起来有点专业的名词，托宾 Q 值。
对，一切的争议都源于它。
好的，我们来把它讲清楚。这个托宾 Q 值，我理解一下啊，就是一家公司的市场价值，
也就是它的总市值加上债务。
对，然后除以它所有资产的重置成本。
但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林顿化，这东西在现实中真的能指导一个 CEO 做决策吗？
哎，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理论上他应该是完美的决策指南。
应该，你想啊，如果 Q 值大于一，就意味着市场认为你公司的一块钱资产能创造出超过一块钱的价值。那作为理性的 CEO， 你当然应该拼命投资，因为每一笔投资都在创作价值。所以理论上投资应该只跟 Tobin Q 值有关，跟你口袋里有多少现金没关系。
钱不够就去融资嘛，市场看好你。
就是这个道理，
听起来很完美。但现实是，当研究人员真的用数据去检验的时候，结果却很尴尬，
非常尴尬。
很多研究都发现，这个托宾 Q 值对投资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记得萨姆斯在80年代初的研究就发现，托宾 Q 值每增加100分点，投资才增加0.02。这效应也太弱了吧，
微乎其微。但同时这些研究却反复发现现金流的影响异常显著，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认知矛盾。
是啊，
难道一家公司决定要不要建一个新工厂，主要不是看这个工厂未来能不能赚钱，也就是托宾 Q 值反映的那个预期，
而是看自己现在口袋里有多少钱？这听起来不太像个理性的商业决策啊。
对，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可能性，是不是托宾 Q 值这把尺子本身就有问题。
完全正确。作者们就指出，托宾 Q 值在实际应用中是一个噪音巨大的指标。
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依赖于股票市场的价格，而股票的波动太大了，什么市场情绪啊、非理性泡沫啊、投机行为啊，
都会严重干扰股价。
对，让它偏离公司的真实基本面。
我明白了，这就像用一个指针时不时会乱晃的体重计去量体重，你很难相信那个读数。所以当研究发现这个不准的尺子和投资关系不大，而现金流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关系很大时，
大家自然就倾向于相信是现金流在起作用。
但这正是这篇论文想要挑大的观点，他们觉得可能有另一种解释。
是的，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托宾 Q 值这个指标有很大的测量误差，它没法完全捕捉到公司未来的盈利预期，而现金流呢，它本身恰好也和未来的盈利机会相关。
哦，
你想，一家公司现在现金流好，通常也意味着它未来的前景不错嘛。
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伪相关，现金流就像月亮，它自己不发光， 只是反射了我们没能直接看见的太阳，也就是那个真正的未来预期的光芒。
这个比喻很贴切，而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就是，我们过去的研究很可能一直错把月亮当成了太阳。
就是说，文献里那个强大的现金流效应可能只是一个统计上的幽灵。
对，其根源就在于托宾 Q 值这个代理变量实在是太差了。
好，那既然这把旧尺子不准，总得有把新尺子吧。哎，这里就有意思了，作者们到底想到了什么绝妙的办法？
他们的想法非常直接，他们说，我们别再用那个充满噪音的股票市场价格来测试公司的未来了。
那用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问那些整天研究这些公司的人呢？
你是说证券分析师？
正是。作者们用的新方法就是直接拿来了专业证券分析师对公司未来收益的预测数据。
哦，
这些数据来自一家叫 IBES 的专业公司，它专门收集华尔街分析师对各大上市公司未来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期的盈利预测。
等一下，但分析师的预测就一定准吗？他们有时候也会集体看走眼，搞出一些乌龙吧？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分析师当然不是神，他们也会犯错，但关键在于，和宽泛的受情绪影响的股票相比，分析师的预测有两个巨大的优势。第一，他们是专业人士，会跟公司管理层沟通，会深入研究行业，他们的预测是基于非常具体的信息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的预测是纯粹的前瞻性指标，直接衡量了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
我明白了，这在概念上比用当前的市值去推断未来要直接的多。
对，
也就是说，虽然不完美，但这可能是一把比托宾 Q 值准得多的尺子。
没错，作者们就用这些分析师的预测数据构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真实 Q 值
Real Q。
对，方法大致是把分析师对未来几年的盈利预测加上一个长期增长率的预测，然后用一个贴现率把这些未来的预期利润都折算成今天的价值。
他们甚至还做了一个更直接的版本，叫长期真实 Q 值，干脆把第一年的盈利预测都去掉了，只用两年后以及更长期的预测。
是的，
这应该是为了彻底排除短期现金流波动可能带来的干扰吧。
完全正确。这么一来，他们手上就有了两把尺子，一把是老的出版噪音的托宾 Q 值，一把是他们新打造的基于专家预测的真实 Q 值。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了。
是的，用这两把尺子去重新测量同一个世界，看看会得到什么不一样的结果。
一场比对实验要开始了。他们应该是用完全相同的公司数据和模型，只是替换掉那个衡量未来预期的变量吧。
正是如此。首先，他们用传统的方法跑了一遍回归，结果呢，和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一模一样。
哦，
托宾 Q 值的影响很小，统计上不显著，而现金流的影响非常显著为证。如果研究到此为止，那结论就是老观点是对的，现金为王。
但这背后肯定有猫腻。
当然，作者们指出，这个传统模型的统计检验结果其实非常糟糕，一些诊断测试比如萨干检验都亮起了红灯，暗示这个模型的设定或者工具变量的选择有问题。
通俗的说就是
虽然结果看起来符合老观点，但统计学家会告诉你，这个模型的地基不稳，结论不可靠。
尤其是他们提到的那个工具变量的问题很有意思。过去的研究喜欢用去年的托宾 Q 值来作为今年托宾 Q 值的工具变量，这是一种统计技巧。
嗯，
但这不就等于用一个坏掉的仪器去校准另一个坏掉的仪器吗？如果市场泡沫是持续好几年的，那去年的数据一样不准啊。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正是作者们的核心批评之一。好了，那我们来看看换了池子之后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嗯，
接下来是第二轮实验，也是这篇论文的核爆级发现。作者们用他们自己构建的真实 Q 值替换掉了托宾 Q 值，其他所有东西都保持不变。
结果怎么样？
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第一，真实 Q 值对投资的影响变得非常巨大，而且统计上极其显著。
多大？
根据他们的估算，真实 Q 值每提高1%，投资与资本存量的比率会提高超过1%。这说明企业的投资决策对未来的盈利预期其实非常敏感。
那现金流呢？
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愣住了。
怎么了？
一旦用真实 Q 值这个更准确的指标控制了未来的盈利预期之后， 之前那个看起来至关重要的现金流变量，它的影响力消失了。
消失了？
对，消失了。它的系数在统计上变得完全不显著，有些模型里甚至变成了负数。
哇，这太惊人了。那会不会只是对那些不差钱的大公司才这样？对那些真正需要钱、融资困难的小公司，现金流应该还是很重要的吧？
作者们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专门把样本分成了不同组来检验，比如不分红的公司，没有债券评级的公司。
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融资最困难的，
对，最受流动性约束的。但结果呢？即便是对这些公司，结论依然坚如磐石。一旦用真实 Q 值控制了预期，现金流就不再重要了。
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啊。但作者们还没完，对吧？我记得他们还做了一个更巧妙的实验，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的，一个非常聪明的验证。他们回到了最初那个使用托宾 Q 值的传统模型，就是那个结果显示现金流很重要的模型。
嗯，
这一次他们不换掉托宾 Q 值，而是只换掉用来校准它的工具变量。他们不再用滞后的托宾 Q 值，而是换成了滞后的销售额或者滞后的分析师盈利预测。
等一下，让我确认一下，我听懂了。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换那个有问题的托宾 Q 值？
对，没换，
只是换了用来修正它的统计工具，结果就完全不同了。那岂不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研究结论很可能都是被一个很小的统计方法问题给带偏了？
疼，你完全抓住了重点。仅仅是这一个微小的改动，就让模型的结果再次反转，变得和使用真实 Q 值时一模一样。
结果是
托宾 Q 值变得显著了，而现金流又变得不显著了。
哇，这太说明问题了。这证明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企业真的依赖现金流来投资，而是我们用来衡量未来预期的那个工具托宾 Q 值实在是太糟糕了。
是的，
并且用它自己来校准自己更是错上加错。
正是如此，这个实验揭示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甚至更简单的公司销售数据，都比那个基于股价的托宾 Q 值更能捕捉到驱动投资的真实基本面。
所以过去几十年文献里那个强大的现金流效应，很可能真的只是一个由测量误差导致的幽灵。
是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反转？
核心结论就是，多年来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现金流驱动投资的强大证据很可能是一个假象。
假象。
这个假象的根源是我们没能很好的衡量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当一家公司现金流强劲时，通常也意味着它的业务蒸蒸日上，未来前景被看好。所以现金流只是一个信号，一个结果，而不是投资的根本原因。
我记得论文里有几张图把这个结论展示的特别直观，比如图一和图三的对比。
对，在图一里，就像之前的研究一样，投资和现金流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数据点大距沿着一条向上的斜线分布。
但是在图三里，
作者们先用他们的新指标真实 Q 值把未来预期的影响给吸干，然后再看剩余部分的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关系。这时候整个图上的数据点就散得像一盘沙，完全看不出任何系统性的关系了。
那叫正相关的趋势线凭空消失了。
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在宏观层面好像也做了验证，就是把所有公司的数据加总起来看。
是的，图五和图六的对比更震撼。图五显示，如果我们把所有公司的投资加总，再把所有公司的托宾 Q 值加总，会发现这两条线走势差异很大，有时候甚至反着来。
哦。
但到了图六，当他们把托宾 Q 值换成他们加总的真实 Q 值时，奇迹发生了。这条代表分析师总体预期的线和总投资的走势惊人的一致，几乎是同步波动，完美的捕捉了商业周期的起伏。
所以这个发现的意义就非常深远了。它不仅仅是修正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实际上它挑战了一大批基于资本市场不完善这个假设的研究。
是的，
很多政策建议，比如通过给企业减税来增加现金流，从而刺激投资，它的理论基础可能都需要被重新审视。
是的，这至少意味着对于这些有分析师覆盖的大型上市公司来说，他们在做投资决策时，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向前看，也更加理性。
他们主要看的还是未来的增长机会和盯利前景。
对，而不是仅仅盯着自己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当然， 我们也得客观地说，这项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它研究的是有分析师跟踪的大型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本身融资渠道就比较多。
没错。
对于那些真正的小微企业、初创公司，现金流可能依然是生死的命脉。
没错，任何研究都有其边界。但是这篇论文的出现是当时一股重新审视旧有公式的潮流的一部分。比如 Kaplan 和 Zingales 在1997年的研究也对现金流敏感性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
好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深入剖析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用一把更好的尺子改变了我们对整个房间的测量结果。
这个比喻很形象。
通过创造性的使用证券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构建了一个更准确的未来预期指标，也就是真实 Q 值。作者们发现，驱动企业投资的主要是对未来的预期，而不是手头的现金。
是的，这个结果对过去许多依赖现金流敏感度来判断企业是否融资受限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
他提醒我们，当我们观察到两个变量，比如投资和现金流一起变动时，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轻易地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
因为背后可能有第三个因素。
对，因为很可能背后有一个我们没有观察到或者没有测量准确的第三个因素，也就是未来的盈利机会，在同时驱动着他们俩。
确实如此，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接受了几十年的经济学指标托并 Q 值可能存在着严重的测量问题，并可能因此误导了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这就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和金融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还有多少我们习以为常的真理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用错了测量工具呢？